夫妇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慈悲为礼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慈悲为利有情，无愿大觉成。诸佛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慈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安住在皈依发心上呢。如果我们听任何课，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是无关于佛法，但是因为发心的不一样，无意间呢，就是正在积累资粮，或者是造作恶业，就跟自己的心有关系。这样就是说，任何时候持某一种菩提心，世俗生意的菩提心上面始终都不离这个。除此之外，其实真的不需要别的窍诀。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佛法的话，有时候说知止信心这个必要的，那个必要的，但是最主要的是，还是能够有广大的菩提心和对空性的教法，空正慧上面的一些体悟，对这个方面的一些训练，就没有丢掉核心。然后对这个保持信心，主要是这样子。对，菩提修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基于之前我们以前，前2年开始以后，有讲到净土宗、汉地净土宗，经常强调的净土五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以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几个里面呢，《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做的比较详细的解释，相对那《无量寿经》篇幅比较长，我们就是相当于一些点上面就大家稍稍听了一下，其他的都基本上念过去了，但是算是一种结缘的方式，所以那最后也没有念，也没有讲的，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所以，这个部分呢，前一段时间有居士说，已经前面的4个已经讲了，希望能够就是结缘第5个内容。所以，这个是这次我们就是结缘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原因。所以佛经的内容，这个内容跟就像《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的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一样，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属于是楞严经的一部分，楞严经的应该是第五品的一个末尾的几个句子，因为第五品内容也比较多嘛。所以这个，我听说，就以前也听说过，这个就是在一些修净土的法友群当中呢，都是他们经常有汉地的大德讲， 这个部分的内容，在藏地好像，就我所知，好像并不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一个内容。那《楞严经》本身在藏地过去的时候，就是藏文的，大经藏里面，就是有一些部分没有完整的内容。这个部分的内容，因为不全的缘故，有些人认为那个应该是前裔，过去就是说840年前，就是公元840年之前的一些翻译里面应该有完整的内容。所以这个完整的内容应该是有的，因为它翻译出来只剩下的那个就是第九品和第十品的内容。那既然有第九品和十品的话，那前面的应该是有的。因为当时，人是比较尊重佛法，所以翻译的时候他也是就如实的翻译吧。说或者是卷1、卷2，或者是这样子一种来讲的话，就是卷9、10这两个内容。后来在汉地楞严经本身很被重视嘛，当然所有的。就有些人会想说大乘佛教是不是佛讲的？这个有疑问的人有吗？一类似的就是有些人说这个楞严经是不是佛？就是纯正的佛法，这些上面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据说在汉地什么一个寺庙里面就是说我具体的我不太了解，但是听人说好像出了那个。梵文版本的一个楞严经的，基本上是完整的吧，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现在藏文里面过去有的可能80几的这个是不是从汉文翻译的？有可能是吧，有可能是因为从汉文翻译的大藏经里面的一部分也有，所以或许也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有一个完整的翻译是那个张家活佛。为主的吧，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一起，完成的。张家活佛主要是校对吧，应该是，应该所以是乾隆的皇帝的时候，现在不是有乾隆大藏经嘛？他这个翻译的内容是一个四体的一个翻译，从中文翻译到满文，满蒙的文字比较相通，所以从满。文是翻译到蒙文，从蒙文再翻译到藏文，这样的一个就是四体的一个文，就这个发行的可能也有，我自己没有见过，但是应该有。故宫里面还有那个原版嘛，就是乾隆好像自己也非常对佛学，就是比较精通呀。他自己也亲自参加那个校对，好像是有这些，他不明白的也问张家活佛这样子来做的。所以藏文里面这个是花文卓云朵，是他的名字。楞严这个收楞严的这些好像是就是不是好像就是一个梵文的词，它是应该是涌心或者渐心那种的一个词，所以说楞严，佛顶他这样说，说是说他的全楞严经的全部的名字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佛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这么样的一个内容。那有些时候人可能混淆这个楞严经和另外一部经就是首楞严三昧经，但是这两个篇幅。那和就是两部不一样的经，这样说吧，所以一个可能大概就只有30多页，就收了《楞严三昧经》，这个不是太大的篇幅的一个内容。花纹就是那种涌心渐心的这个意思吧，raw 就是心的意思嘛，就勇敢那个花纹，就是勇敢的这个涌心。当然这里有很多解释。梵文的这个名字什么呀？说，修炼伽玛，修炼是勇的意思。怎么说的这个修炼伽玛？ 所以这因为属于这第五卷五的那个内容的后面的尾部的一部分，前面的整体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念诵或者读诵的话，应该是很好的。所以这个部分的大体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就是问诸大弟子，你们最初发心的时候，如何圆通这个我们所说的七道也好，十八界也好，这个根进士这种，或者根应该是根应该是尘，就是对境嘛，识或者根进士或者尘根识这个十八界的一些了悟，就这个道理。怎么样去？最初的时候是从什么依照什么样的因缘修正了悟的？所以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圆通十八界，怎么样得到三昧或者三摩地？然后这个他当时的周边的佛跟前的25位弟子呢，就顺着就给他汇报，说当时他们是怎么样去了解的。怎么样聊正的这个内容，大体上面就是一个一个讲的。在讲到这个大势至菩萨的时候呢，就说他是怎么样，开始修道成功成就的。那因为也有这样子，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是西方三圣嘛，所以说在那个极乐愿文里面有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就是有很多很长的这个我很长的这个时间在那边，帮助众生嘛，度化众生，受记，且接引众生在那个净土当中。后来之后有这个观世音菩萨作为摄持摄政，成就佛果，然后他的名字是什么号什么名字，又在那边主持这个净土很长的时间，然后之后又说到。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就是继续在那边去帮助众生净土当中，所以有说到他们之前最早，比如说过去在因地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这个时候之前都已经结了这样的一个缘，好像说一个国王，就是法藏比丘之前嘛，法藏比丘之后就是他成就了，他有，就是两位太子，两位那个太子吧，就是一个是说过去世的观世音菩萨，一个是大势至，然后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佛讲到他的一些弟子，比如说阿难呢，目犍连呢，他们很早的时候都有这个变成，在很久远的时候都是。熟悉的人呢、啊，或者说有时候是很亲近的一些关系啊，这些故事有吗？就类似的，所以可能稍稍的再说一下这边的，因为可能每个特定的一些因缘的人呢，就是真正当时就是如何圆通这个十八界入三摩地这些上面的因缘可很不一样。所以各自汇报这25位圣者呢，就是已经成就的人呢，其中有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称的一些弟子，包括舍利子、目犍连、大迦叶、富罗那、须菩提，然后以及大乘的菩萨、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种种等等嘛，他们各自就是说到就解脱的这些。入解脱的门的这些法门了、所以都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嘛，特色。但当然，最终获得解脱的都是。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就是可能25位圣者修行的因缘和成就的这个师门有些这样那样的差别嘛。就像现在的社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佛法。有一些你觉得是，就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对所有的人来讲，这个是最合适、最好的。所以，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的适合的因缘，他们所受用的这个法门，或者是一些修行的这个因缘故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说，好像自己认定的是最好的以外，这个可以对自己也可以是最好的，这个不用否认嘛。但是这个也有些时候会想说，看不到其他人从其他的这个师门啊，或者是法门啊，一些经教啊、论点当中受益的这个状况，总觉得说啊，这个是最好的，那我学的是最好的，其他的人都肯定没有那么好。有可能有这样的心态，或者是有些人认为说，总觉得别的学的可能是更好的，自己学到的好像总是觉得不满意。好像这个也还要求一个没有得过的，学了这个，然后练习修行，就是禅坐这样以后呢，不是那么踏实，然后又就是重新要找一个新的法门再去尝试，这两种情况呢就都不是太好，就意思说一个是尊重和随喜以及其他人有的法门，然后。不是说你不许、不能改变，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保持有信心，以及修菩提心，这些方面是就是所有的一切法的这个心要一样。如果这些要放弃，要找比其他的这样子，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然后到时候。这里求法，那里求法，以后又回过头来，又要重新觉得回到过去，又没有太认真修的一个法门，要捡起来重新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的意思说，自己修的、结的缘的法，修的法呢，就要好好认认真真的去修，然后，同时呢，也尊重其他的各个传承、各个师门下修行的人各自的因缘，也不要生拉硬拽、强迫，好像别人一定要加入，就是自己，或者是一定要别人认同你，这样不需要这样子。你的这个翻译家是，说是中印度人，一般中印度人指的主要是以前的传统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摩揭陀国那些地方的人嘛。中印度人，按照真正的印度的地理的方式向来讲的话，因为说的中印度，那就像现在的那个以前的摩揭陀国是可以说是属于印度的东北的一个差不多东北的方向吧，这样子，它不是在很地理位置上的集合中心，不是在那样的地方。但是因为传统当中都有身为中土那种就是文明兴盛的佛法兴盛的地方的这种的说法，所以有时候它不纯粹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嘛。中印度人，有时候指的是佛陀曾经弘法主要的一些地方。然后说这个是印度的一个法师吧，印度的一位法师呢。在唐朝的时候，就是带到广州，应该很多广州来广州的人多嘛。从广州登陆上岸去内陆坐船的人，从印度来的很多，从广州登陆的比较多，好像。所以他的这个法师的名字是说，帕拉米提，应该是。对，para 是他们 para prana 是那个好像是那个 pramana pr 这个 para 是一个量的意思吧？那 miti 是不是起的这个意思？反正就中文翻译的，我看到的是属于翻译成极量。然后来到就是中国以后，唐朝的时候，然后他把这个楞严经呢就他说。念诵出来，然后有几个人帮忙，有克什米尔的人，索取米迦索取有这么一个人嘛，然后沙门有个怀底，这是不是一个华人？可能也许是本地人嘛。然后居士房荣他们就是有些，就和 合起来帮忙嘛，就是有些人写，有些人就是探讨这个语句的这个可能准确性吧。所以就是翻译完了以后呢，法师又回到就是印度去了。可能这个在那个里面文献里面《送高僧传》这个里面可能有，但是我没有仔细看里边的内容，部分的内容那个里面比较全嘛。那当然，这个之前也有说这个，在那个时代，智者大师天台宗的一个大德说，他根据《华严经》里面的一些内容呢，了解到说，有三智三观的学说。后来听一位印度的大德说，这个三智三观的这个说法学说呢，《楞严经》里面就有这个大概相似的那个内容嘛，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就在这个台子，就是一个金台上面呢，经常面向印度，经常朝拜礼拜，他希望能够把楞严经传到中国。但是据说楞严经是当时在印度是就是视作是非常珍贵的这种佛经，他们有些当做那种宝一样的国宝一样，然后这样子他们就是往外传的时候也有那个也需要经过一些审批吧，大概比较困难。然后后来，但是这个智者大师圆寂以后，Paramiti 是吧？Paramiti 或者是班纳米蒂吧，这样说，班纳米蒂这个大师呢就把这部经写在很细的一些文字，写在说细绢上面，然后自己胳膊上面划开以后藏在里面，然后伤口愈合了，这样带过来的，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不是真实是这样子？那我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背后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说也是非常难得，因为这特别的智者大师他们在这边祈愿呢、求啊。然后有，寂量大师又通过很不容易的一种方式，而且本身过去的航海的一些年代里面，要从印度航海到广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直线嘛，它要经过，就是现在的那种马六甲海峡一样，就是先要绕到去苏门答腊那边，然后再北上。那这样过来路线，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航程的路线，其实很蛮不容易。先可能是沿着海边孟加拉这样到缅甸，这样沿着缅甸的线一直下去到这个现在的那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现在是这个嘛？那当时不叫这些名字，所以这个是大致的一个。就非常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一样。那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刚才我们说到有25位这个圣者呢，分别汇报各自的圆通法门。然后大势至是其中的第24位，他修持这个念佛法门，通过念佛而获得圆通证悟。所以这个就是叫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所以念佛的上面呢，有些人比较轻视，认为说你要学大论点呢，要去做这个复杂的这个方式，用量学学好阴明学，然后学习中观，了解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这样的方式，你只是说，有些说念经拜佛，好像是很简单，而且是，也许甚至是一种不是太提倡的那种一条路一样的。有些人会有这种，但事实上面它既可以，非常的深入，直截了当，它另外一些路线或许对一些人是很有必要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个方式都有适合的人嘛。所以这种念佛的方式对一些人来讲是快速的捷径，是以逸待劳，什么，以 一个像那个什么点睛记忆一样，掌握一个方法，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解决其他的问题，变铁成金那种的方式。所以说，那有些人说念佛，你什么都不懂，光念佛是不是有用？这样，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念佛也没有说就是光就是动嘴巴而已，它也是有相应的这个修行嘛，羞耻。所以有些人说，那修心不修口，你不需要那个形式。不需要大家集体念诵某一个名号，或者是阿弥陀佛名号、心咒，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观这个菩萨呀、佛呀、塑菩萨的佛像，这样子，这些都是着相，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都甚至是说走错的一条路，人心邪道，就是说以这个声音来求我，是吧？以这个色见我，是不是有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这样讲的话，人有时候会想说，那这个观修啊，或者是念佛呀，这个是不是太造作了，太没有抓住实相的这个智慧了？所以这样想，但是这些呢，就是怎么讲呢？你需要先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然后再说到底有没有落入到就是某一种不圆满的这个状态。你若一色见我，一音声求我，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他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走，我想起来那句子。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里面呢，就是简单的讲的话，说到有些，念佛的时候有很多种，我们先说这个吧，这样子好一点吧。圆通，它事实上是有这种意思，就是。做这个圆通的解释说，遍满一切，融通无碍，这是一个。所以这个怎么样的融通无碍呢？就是说，甚至妙智所证的实相之理，就是说，你就是获得了这个证悟，由智慧所悟的真如。所以这样的意思说，真如实相圆满周遍，那既是有证得这个究竟，然后又。来帮助众生，因为自己获得了自在以后，去就是周行于一切，这种的叫圆通，又这样讲。所以或许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获得证悟，而且有自力圆满，证得法身利他圆满，证得色身圆满证悟这个，自利发生，利他色身嘛，就是二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然后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继续说到稍稍这个念佛的那个部分了，这个可能下面就能讲到，这要不然就先这样吧。经文的内容啊，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是大势至法王子于其同轮。五十二位菩萨，这个上面说到五十二位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那这个五十二位菩萨，大势至法王子，就是意思是佛的，就是弟子那种的佛是法王，法王子的话就是菩萨。那是指菩萨与其同轮说，就是跟他就都是圣者嘛，其他的圣者25位菩萨，人说到25位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然后这52位或者是代表了52阶位，就是修行当中的52位大乘菩萨的52种阶位，他也许。一方面可以指的是那种具体的一些人嘛，但是也可以指的是说菩萨修行的52种的阶位。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等觉、妙觉，所以一共加起来有52阶位。 所以那信心，当然这些都有分嘛。信心念的这个实性当中呢，就是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然后施助的话，就是发心助，质地心助、修心心助、身贵心助、方便心助、正心助、不退心助、通真心助、法王子子心助、灌顶心助。然后这是大家听一下，因为这是习中心，然后是性中性的这个实性，心就是欢喜心心、饶益心心、无嗔无恨心，然后无尽心心、离痴乱心心、善见心心、善现心心、无着心心，尊重心心、善发心心、真实心心，是回向的话，就是救护一切众生，离相回向心，不坏回向心，当一切佛回向心，至一切处回向心，无尽功德藏回向心，随顺平等善根回向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心，如相回向心，无复解脱回向心，法界无量回向心。所以基本上这是十护十地，当然就是菩萨的十地。欢喜地、离垢、发光、颜慧、难生、现前缘心、不动声、会发音这些内容。所以它属于是那种，如果有我们的通教、圆教、别教的话，应该是圆教的这个完整的一个内容。52位菩萨最终坐骑这个内容。然后你说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护佛，明超日光月，我看明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在回答当中了，就是刚才这里已经说了，就顶礼佛足，然后怎么样，很恭敬的这个做法。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阿弥陀佛曾经是转轮圣王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他的长子，大势至是他的次子。两位菩萨呢，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已经从转轮王变成这个法藏比丘，以及成为阿弥陀佛以后，他们就是变成他的这个摄政未来的。所以也有这个两位大菩萨，这个在大部分的里面都有的，就是在阿弥陀佛的左右，辅佐阿弥陀佛。后补佛位，将来佛涅槃以后呢，正法住世，然后也无量劫当中呢，就是有观世音菩萨以及相继继续有大势至菩萨，就是两个大菩萨呢。那时候当然，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就是富光功德山如来，以及大势至的菩萨的名字。善助功德宝王如来，所以这样，他们这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势至菩萨都是以这个摄六根念佛而正道，然后从念佛到就是成佛之间呢，就是有经历这个52个阶位阶段。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及等觉、妙觉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呢，又就是说，以同来的52位菩萨，也是代表52位阶位。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说到菩萨的世界、菩萨的刹图，然后。 观修某一位菩萨作为自己的本尊，他们是佛的曾经的弟子，或者曾经他们是佛，但是视线为佛的弟子，所以这样子呢，大家就是以这种的方式相应本尊，相应佛菩萨的圣语来修持，那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佛菩萨的这个心意也好，或者是形象也好，这些没有什么固定，因为在他们已经是佛视线为菩萨也罢，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利他的时候，他们显各种各样的身相，就是所以清净的身相，看似不清净的身相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说就是生命的就友情的那种的形象，以及就是。物质的那种形象去帮助别人，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最主要的，像这里说菩萨，这52位菩萨代表实际上是从一个凡夫到成佛的52个阶段的经历一样的，这所以说实现为某一种菩萨的这个就是形象，有时候。我们有这个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呀，他也有解释嘛，这里面什么是这1000个手的代表的意思？那是不是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是就是一定是有1000只手就是在他身上这样子？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他的每一个手和手印都有相应的修行的一些要点的这个象征嘛，是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观想成这样子，也不是说不是这样子，但是说也不是说必须是唯一的样子形象。在一些地方，观世音菩萨是一个男的形象，有些地方是女的那种女性的形象，有些是2臂、4臂，或者是千手千眼，这些的话，本身是修行的，就是手印啊，或者是一些姿势呀，甚至是穿戴的那些，都有特定的一些传承。里面为了利益众生而去，就实现为这种的心意，所以而已。所以，这个知道以后，就是说，也许有时候刚才说的一样，有形象上面也可以观，也不是说必须要避免那个形象。但是同时呢，很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它这个形象代表的什么，就是慈悲呀。或者是这种大悲啊，通体大悲啊，就是什么，某一种的智慧啊，或者是力量啊，勇气啊，修行当中的一些特质吧，有些人生，所以。有些有这个绳子在手上啊，钩子在手上，就佛的这个是有些什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都有讲吗？像我们上一次那个做的有些是那个信心的钩子，大悲的铁环，信心的环有大悲的钩来可以摄受人心，所以我们意思是我们要信心圆满的意思，所以才会有这个佛菩萨的那种度化的事业在我们身上可以发生，所以这个里面当然就是讲的更细致。我忆往昔，哦，这个，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这就是说会向无量无无数的这种无量劫以前吧，有名佛名叫无量光，这个指的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又有这个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思光佛、无嗔光佛、超日月光佛，在一劫内共有12位。佛相继出世，最后一位就是日月光，超日月光佛，他叫我念那念佛法门，我遂得入正定，所以叫念佛三昧。所以这个呢，有些说这个 就是一个劫当中出现的这个12位如来，但是好像在一些另外的一些经里面有解释说，他们其实是根本上面是一个佛，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他有在那个 《佛说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嘛，他既有这些名字，说到的时候好像这个名字都是一样的。这个大家自己以后翻一下，好像是一样的。阿弥陀佛的12个那个名号，这样讲的时候说到这个这位佛呢，就是超日月光佛呢，叫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那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修行的这个要点了。念佛三昧一般指的是三摩地嘛。就是有时候用两个字，有时候用一个词。那念佛三摩地有点像这个意思。那念佛三摩地或者念佛三昧，念佛当然就好像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就是心里面那个意念佛、随念佛，或者是观念佛，或者是说安住于某一种的境界当中，这种的佛的觉的意思嘛，是吧？念佛的话。就是安住于觉实相当中，或者是嘴里面念，心里面默念，或者是大声念，就这念佛也有这个意思吧。然后，那这个三昧主要是这个，就是以智慧摄持的。三昧在三摩地王里面有讲嘛，其实指的是空性的意思，或者是就是入定的意思。入定再住哪个定呢？最终来讲要入实相的定嘛，有空性的定。所以，这个里面已经说了，就是就是往生的人、修行的人，应该跟法上面相应的时候，确实要跟这个，就是空性的教法相应。那这样的时候呢，当然这个阶段性又差别，所以说一般说念佛三昧也有这个阴性的三昧、过性成的三昧这种的。那阴性的三昧里面呢，就说到说。一心观佛相好，就是说我们观净土、观这个圣尊、观他们的功德，主要是这个部分。说观念佛德、佛的这个德相、佛的真正的内在的功德、慈悲、智慧、大力种种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个就是说有相的某一种的观佛的相好庄严啊，32相、80随心好。或者是其他的，你觉得就很有摄受力，金光灿灿，头上发光这样的，就这种的。第一个是这个这种的阶段的观想也很重要，对一般人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唯一有的就是这些，就是有形象的那种的摄受嘛。那其他的境界上面并不见得很相应，反而是说哪怕是一个就是非常庄严的佛像。金灿灿的，全身都是金，就是供的这样的时候，好像前面有香，里面的灯光，这些都展示出很大的，就是摄受人心的一种庄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觉得很，怎么讲，相应了，感觉到清凉、清净。所以这个是一种，有些人说好像自己要足够高深，说啊，这个就是没有感觉。只有说到空的时候才有感觉呢，这个也不一定。空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嘛，这个如果你理解成断别的那种的空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不允许有相那种的，就是相本身是无有自性而已，它并不是说要避免相嘛。但是如果你有很空上面还不熟悉的时候，就相变成一种障碍也有可能的。暂时是这样子。那然后。第一个，一个是说，观这个佛的相好庄严，这是一个一心观佛相嘛。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一心观这个法身实相，所以这个呢就变成那种实相念佛的那个层次一样的，就是智慧的上面。刚才第一个是那种相的功德的那些彰显的，就是佛的摄受力种种的这些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观这个法身，空性，一切法的本质，无有自性，究竟 上面来讲的话，并没有那种实存的性质，只有知识的那个我知的那种念可以，就是超越的，究竟发生，发生离于一切的这个生灭呀、来去呀，就是各种动摇啊这些，所以这方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你不能说念佛的人其实没有修空慧是有的。就是这个是法身实相的那个念佛，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它不是属于这个我们说佛是色法二生圆满成就的这种圆满色法二生的圆满呢，就前面的相好庄严就是色身的圆满的那种，然后法身的圆满就是法身实相，就是一心观这个，了解说佛的真正的意思是空性的意思。那然后这两个都是就是观，一个是观这个实相，就是圣观嘛，其实是，然后一个是相观，就是观佛相，所以这两个都是观想念佛。那另外一个就是，一心称念佛的名号，就是这个是称名念佛嘛，称名称，那或者是说。称念佛的名号的三昧，这些都把它，就是说归类到念佛三昧里面。不论是这个一心观相也好，一心观法身也好，实相也好，心相实相观的这两个，以及一心念佛名号，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念佛三昧。为什么有三昧呢？因为因里面已经包括了有这个，法身实相的一心观法身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是因行的这个三昧嘛？如果念佛三昧分成因行三昧和果乘三昧的话，因行三昧就是一是观相，二是观法身，第三个是称念佛的名号，这三个。那果的这个方向呢，因为有前面的观相好的这个观，以及法身的实相的观，以及称念名号的这种的念修，这样以后，获得的成就，就是说，因为以上的这种的修行因行的这个所成呢、然后能够深入禅定呢、以及与佛相现前这种成就啊。甚至就是说，有讲到这个佛菩萨现前在你的这个面前啊，梦境当中啊，死亡的时候现前的那种的，那些都是，就是因行以后的果成嘛。所以这几个都归类在念佛三昧当中。那，或者是就是另外的方法呢，就是说把我们现在说的因行三昧的这个称念佛名号、称念佛名的三昧，或者称念称名念佛嘛，所以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持名念佛。另外一个就是观相念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相好庄严的那个，也可以是一种心相嘛，然后，然后观想念佛呢，其实也可以包括像观相的，或者是观这个实相的。但是这里面我们所说的观想，一般的那种心的眼睛去观想的那种的话，就是观佛，不仅是观相好庄严，而且也观佛菩萨，就是白毫发光啊，顶级发光啊，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加持众生啊。清除罪障啊，就这类的那种的观想，观想 所以然后说这个实相念佛，所以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以及实相念佛，其实就是也不离，就是也包括在这个念佛三昧里面。所以嘴巴里面，念出声不念出声来，可能根据环境不一定一定要就是大声念啊之类的，但是也可以默念，也可以就是心眼睛里面看心里面过就可以，嘴巴动也可以 有些地方也许不是太方便念佛呀、或者是大声念佛，就这些时候自己根据这个 环境，有些地方呢很合适，大家一起集体唱诵，个人念，大声念诵都可以。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里，大势至菩萨说到有过去有恒河沙数劫前呢，有这个无量寿佛、无量光佛以及其他的12个名号，就相继出世，然后说最后一尊佛呢给他讲了这个内容啊。然后讲怎么样修行的具体的方法，这里讲的很特别的。说，大势至菩萨呢，就是说，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先说第一个嘛，就是比他这里打了个比喻说，比方有两个人，一人呢就是，专念，就是另一个人嘛；一个人呢就是专门意念，就是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呢就更就是没有记在心上，或者是完全忘记了，所以一人专忘记了，所以。二人若见，或者是若逢或不逢，若逢不逢，或见非见，所以这样的两个人呢，如果就是将来，相逢，或者不相逢，或者相见或者不相见，这两个人呢，相互意念的这个呢，就这里其实大概指的是说，两个人，一个是说，两个人，一个人专念，一个人专望的这两个，一个是说，专念的是，指的是这个比喻的是佛，专念指的是佛，佛呢不忘众生，时时刻刻都有就大悲遍照，没有差别这样的，一个是忘，就是专忘记的那种，忘的话就是众生，众生的话好像就是在轮回里面，对于解脱觉醒，或者是说本自具有佛性这些上面，可能不会太有那个，就是大多数人好像有点模糊了或者忘记了一样。佛呢时时刻刻念众生，众生呢则把时时就是可以忘记，以前有一些结缘的怎么样，后来又不太真正的伤心了。不太学习修行这样子，偶尔就想起来佛法的时候说，这个佛法是我需要的，或者是佛法很深奥、很广大。但是想一想，然后又如果一个人说你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去打坐，3个月的时间去就是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的话，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我要去赚钱，我要忙别的事情。我跟我的其他的朋友要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心里面都没着落，我怕他们说我这样，所以这样呢，所以说没有那种的心思，静下心来修行，所以呢，这个意思是说，然后面的这个二人相异，二意念生，如是乃至从生至死，同于心影不相乖离。所以，如果两个人，如果并没有那种一个人专念，另一个人并没有那样的相应的心的时候呢，那可能就并没见面等于没见面一样，擦肩而过。或者是说，一个人想要跟你说话，另一个人完全不理你的话，你拿他没办法。或者一个人想见面，但是另一个人完全不想见的话，其实就是不可能真正达成那个见面的情况。所以众生和佛一样的，佛引领众生怎么样的？但是众生可能就是已经就这方面的这些已经没有了呀。所以在这里，比如说像净土法门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意思说，我们诸佛菩萨呢，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是引渡众生，帮助在时时在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帮助众生，度化众生。那这时候众生也是一样想要解脱。 他是为你而来，为你服务，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欢喜的，就是接引的和要去的人要遇到嘛，有人来接你在半路上的时候，你绕开呀，或者是你就看见他就跑掉了，那这样的不行。如果这第一个是这样说，若风不风，若见我，就非见吧。相就是一个人专望，一个人专念的话就不行。那相反的，就是两个人相异，二意相生念，这个就有点像人一样。人的话，父母亲也好，子女之间也好，这个后面有讲了子女的事情。但是那朋友也好，或者是什么有感情的两个人，这样子经常想念对方，也要就是。有这个相互意念，两个人呢，就是说这些亲生一切一样的这种的情况下呢，那就是总是会有这个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就是说见到以后就好像没有那种就欢喜，如是乃至，就是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从此生到他是就是两个人呢，就是形影不离一样的，有点那种。以前有一些很有感情的人，父母子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子女说，这个我要就跟我的父母亲要一辈子，就是不要离得太远了，要就是互相那种，就珍惜以及过一辈子嘛，那种的。以前的社会当中很多的这种。就是说，有一些要远嫁呀，或者是他都不同意，是因为要经常要见父母嘛，或者有些人要做生意啊，什么出门一次都觉得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呐、父母啊，怎么样？以前有思乡之情呐、那种当兵的人、做生意的人、外出的这个旅途当中的人都，然后家人也很想念，竖着指头去数，就是那种的。想着对方嘛，现在这个年头，可能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吧，可能。所以说，我们应该就适时的跟去前往净土啊，要往生净土观这个明观净土，以及为此做准备，集资进账种种的，以及观这个圣尊如来，以及二位菩萨，以及其他的这些就是。甚至种种这些上面，净土的功德，常常就是日夜当中的念诵，像刚才说的，一种观想的念佛也好，观就是空相的念佛也好，观就是不是那种特定的观吧，就是念佛，光是那种称念佛的那些都可以结合起来嘛，所以这个里面已经有。就往生的里面有发菩提心的那些上面的一种，就是因为你想到佛是怎么成佛的呢？就是说有广大的菩提心，这样来就是有这种大的发心发愿，唯独像阿弥陀佛的话，就是说到48愿，看一下里面就是这种度众的广大的愿望，接引众生的各种各样的方便。所以说，自然而然会想到说他们是这样成佛的，我也是随同他们，随喜他们，而且要一样的去做这样的一种的心。所以说，这第一个譬喻呢，就是说有两个人关系是好的，那就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直在想念另一个人，那这样子是两个人彼此是这样子，那就好。但是一个人。佛在那边一直观着众生，何时何地都在那边挂念着众生一样的，就有点像那种，始终就是以慈悲的眼呢，就是注视着众生这样子，但众生的念就完全不放在心上。就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到佛的这个音声也好，见到佛的这个寺庙也好，佛像也好。或者一些经本这样的时候呢，两个人相逢，有时候他们两个相见，但是由于没有这个相应的缘故呢， 没有那种思念的心，或者是说关照到彼此的功德那种的心呢、啊，自己也能成佛。他是我要成就的那个，就是接引的圣者，这样的一种心呢、啊。所以，即使碰到了，就也都与蒙等于没碰到一样。见了等于是形同陌路一样，转身就走了。那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稍稍的结缘与佛法，但是这个就是这种的比喻嘛。所以说他要一个摆渡的人想要摆脱，就把人渡到对岸，但是如果这个人根本也想到对岸，但是都不想要坐这个船，那这样子的人有的话，或者是他觉得就是没有那种的信任，所以也没有谈不上就是协助到彼岸。所以这个是有时候可能是业障的原因，有时候是需要就是增上智慧，结上佛缘。那这样子，所以那当然最好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这个是，倘若两个人相互意念，甚至相互都想早日见面呢，就是不愿意分开。这样的话，那生生世世不分离，就是人的和影子一样。那这种的就是，如果你想要跟其他人不分离，说啊，我也想去佛的净土，但是还有我的家人啊、父母啊，就是孩子呀、啊、这样，如果想说发愿为他们也相聚在净土，这样是比较好的。所以说，那最后这些走上这个觉醒的道路、往生的这个往生净土以后呢，就开启智慧成就佛果，最终成就佛果。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继续与所有的圣者永远不分离一样的那种的，就是成就。这是第一个嘛，这里面说的。第二一个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所以说，十方，那么就是佛、如来这些呢，就是怜悯众生呢，是就是想要，因为他们知道说众生皆是就是过去的这个父母一样的，然后也有说众生皆具佛性，所以他们确实不需要受这些苦，他们是能够就是早日解脱这样子，他们有这个潜力，就是离开这些他们所不愿意承受的种种的苦，所以这时候呢，如同这个慈母怜念病儿，或者子女就是慈母就是念独子一样，这种自己亲生的子女吧，没有其他的那种杂念，父母亲的一般的心是比较无私的，比较纯然的，就是利他的心。但是有些时候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父母有百般的关爱，担心的就是吃不好穿，睡不香这样的时候，但是子女比较任性，比较怎么讲，无所谓，不理你，跑掉了，偶尔出现一下，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偶尔就是他也有他的心理的障碍或者是困难嘛，也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父母的唠叨不喜欢听，父母的关爱的方式，他担心的样子或者是眼神那些，让他们觉得更难受，所以有些时候就，你说这样做，他偏要做相反的，所以有时候说啊，你不要去晚上不要出门，他就偏要晚上出去，或者是说不要跟这样那样的朋友跑，他说你了解他们，你又不了解，你为什么要判断他们这样那样想的？所以有些关系好的呢，不是这样子吧，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想回家跟父母一起吃一顿饭，或者说吃一茶饭的那种时间都没有那种的亲情和欢喜的那种感觉，跑得远远的。然后有时候有些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就说他孩子在其他的国家上学，只有就是缺钱的时候发一个信息说赶紧打钱， 其他时候就是你给他发任何信息石沉大海嘛，完全就偶尔回一句可能都很难得了。但这个母亲呢，经常给我说：“哎呀，师傅啊，就是过一些年的时候，说你一定要就是保佑我的孩子呀，就是让他怎么样，就是不要受害啊，不要得病啊，不要被别人伤害啊，怎么样的。”所以经常不仅是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也有些居士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啊，这个有点像这个比喻，确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是中那个比喻的佛一直在这个就是关爱众生，想念众生，想要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这种问题，这样子。那子女呢，就是众生在外面呢，就不一定那么样的。就是有这种的理解嘛，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的，哪里都是不是清净的方向，或者是流浪已久，自己觉得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依赖其他的，或者是有时候就是痛苦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一种办法，但不是一个长久的，就根本的办法，是暂时的缓解痛苦的方式，最迷神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不是最终开发智慧，而是一些小聪明应付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些的话就很困难。所以，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就拿你没办法。最后就子若一母，如果相反的，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学佛佛菩萨意念，他们那佛菩萨一般对一般的人来讲，好像无形无相。我怎么去？就像一个人的话，还有肉身在那边。但事实上面，我们不需要那个肉身，一定要找一个那种具象的肉身。其实我们学的，即使一个肉身，那也是就是什么现在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五脏六腑啊，蛋白质什么那样的身体嘛。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说。一个人，如果你接触的时候是学的到的，不是在你在画像呀，想要从他的形象色身上面，就是有什么更大的启发，所以更主要的是还是，怎么讲呢？通过学习佛菩萨来讲，相应于他们的清净的身与意，那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他身上有，通过他，我反省到我自己。好像我把他尊为老师，然后这样的时候呢，我会更加神圣的关照，就是我平时不太关照的一些念态、信念啊，或者是作为啊，或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想到，就是是不是有些事情我需要很努力去坚持，有一些又需要就是了解为什么，就是该放下的时候需要放下呀，种种嘛。就修行上面，政务上面要比较坚持，看要有些时候要精进的地方精进，其他的有一些就是也许要需要精进生活当中，但是根本上面你没有被这些生活上面的困扰，就是把它看得很实，实有啊，所以就是被限住，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说。释放出来呢，就如同母子、母亲意念孩子一样去意念众生。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说有些人说我也不认识观世音菩萨，他肯定不认识我的，也不是这样子。就佛菩萨的这种呢，就是对所有的众生视若独子，没有任何差别的，想要帮助，所以这个是根本嘛。所以自己一定要有了解，说任何佛菩萨，这些时候，他们是没有偏颇的，对每个众生如同独子一样，就是专门为你来的一样，对你好的那种。人世间的这样的不太好找嘛，只有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一些亲近的人，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说，因此我们如果众生天天要好好的去观修念诵，思想以及形象上面的这些功德福分的积累， 和就是随念功德这些上面去做努力，这样的话会得到佛的，就是相应的这个生与意的快速的转变，他们的各种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呢，转化为自己的生与意的特质。所以意思说，平时的时候，你不论是学哪宗哪派，这些都跟无相念佛来讲就是一样嘛。所以说，心住坐卧，不论是在喜怒哀乐当中、繁忙闲暇，或者是说顺逆诸境当中、得意失意的时候，都想说啊，内心当中知道自己有成佛的潜能，诸佛菩萨一直都没有远离，就是在那边始终。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众生，随时在侧的一样的，所以就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心也相应，与他们的境界也容易相应。就你转修莲师的话，也要想着哦，对，其实，要以这种的，怎么讲呢？一切生于意，与他相同，那莲师本身是阿弥陀佛的意的化身一样，所以。但这里面主要是跟净土法门呢建立这种关联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说，就是受到无量光佛的这个以及超无量超日月光佛的最后一个名号，就是12个名号的，好像那个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只是这12个，还有更多，应该是名号有很多，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远离，而且会亲近，也会就是很多功德特质，摄受被加持这样子，然后都这样。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开心。所以说，同时就是，倘若一个人呢，或者是众生呢，就是心里面一直在意念佛，念佛，表现在所有的身与意的行为当中，处处是。这样持长期的这些做下去了以后呢，临终的时候或者今生，就是或者是临终的时候，或者是中阴当中，能够就是见到佛的那种的加持接引以及就是指路是吧？投身净土，就是总是不会离他们，不会离他们那种，所以一直要保持这个心态吧，就是状态。这种人离佛不远。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方便，自然就能够心开悟解，自得心开。所以有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就是自己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佛的是念，就只是意念佛，也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清净。就是看到或者念诵几句佛号，也深受加持。所以在特定的跟。就我们说十相念佛这样的话，就证悟了，然后再就是最终超越了这种轮回。所以这样子，所以在一些经典里面也有说到，就是应该是专心念佛，专注在禅定上面了，应该转那个安住于十相的境界当中，或者是光光是就是念一些佛号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在那个《无量寿经》里面也有嘛。一项专念乃至十念当中呢，都变成这个往生的因缘。一心，纪念地观彼佛，这样的一些句子。所以这种往生的故事，上一次好像袁肯他们有发，好像往群里有没有发？他们发到就是现今社会当中有很多往生的人的。应该是南无阿弥陀佛那边就是集结的一个本子，所以大家也看的话，说有时候我们说到宋朝或者是元朝或者是清朝的一些例子，民国的例子，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现在也有很多这些修行相应于净土法门而成就的往生的各种故事，这些看还是有启发。这个是必定见佛。然后，如人相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与此界摄念佛人 归于净土。所以说，这个大概意思是说，如一个人呢，就是熏染香气嘛，就是用通过某一种的香气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香水啊，或者是在那里面喷一下，身上都有味道，或者是说，就是你在一些很浓的某一种的，比如说白木啊这些手里面抓一下，然后手上有留有余香一样的这种香气，身上有香气，念佛的人呢就会有这个佛的香气，你要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们能够香光庄严，是说是。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称呼、称谓啊、称号一种的称呼，念佛的人呢，就是能够庄严自身，又能够利益有情，这个，这样，所以就是有点像说自己已经是有缘、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怎么讲往生，那而且能够从那边呢，又可以再一次帮助众生，让其他人闻到这个佛的，怎么讲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也好，其他的就是接引众生的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人。念佛之人就会沾染佛的香气，以佛的法身，和智慧庄严来庄严自己，就是的，本觉佛性。因为自己修因地的当中的修的心。这样念佛心心相印，没有间断，得无生法忍。那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就我本来在因地这样修行嘛，然后一念佛心心心相续，没有间断以后，就获得了成就。现在我还在这个世界，专门就是摄受念佛之人往生清净，他在那边呢，再一次帮助其他的众生，利乐一切其他的众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比如说自己做到的某一些好的话，首先自己心里面比较顺畅，比较觉得很有意义、很值得。然后同时呢，又这些很值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呢，又对别人有益，别人也觉得你这样做是很好的，或者是自己身上有香味，首先自己闻得到这个香味，然后在你旁边经过的人也能够分享这种香气，快乐。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修行的人他的心态上面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思考的角度都有不一样。那一个人本身就心态很负面的话，他的那种恐惧和处置问题的方式有可能又不一样。所以这些也要看，所以时时就是把佛法的正法的香气呢带在身上，带在心里面。然后用世俗的方法，有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时常要想到以佛法来主导自己的身语意。世俗的做法是其次的那种方便的、变通的一些协助的方式，但最终要影响这个正道。这个上面，然后后面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六根。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得三摩地，四维第一。这上面呢，就是有一点在说，因为因地上面念佛，如无生法忍获得这样的成就，然后现在已经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还在帮助别人，就是说，念佛的人呢，归于净土，往生净土。佛问何法最为圆通？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没有选择其他的这个，或者是没有其他选择，就是摄受六根不散外境，生于外境。念佛，令念佛的清净心，心念呢，相续不断，如是获得三摩地，是所有法门中就是第一位。第一的这个法门，或者说，所以就是说，如何去修行佛问这个圆通，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如何就是快速的证得的一种方式，自利利他的这种方式呢？这个上面说， 就是让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六根呢、啊、散于外境，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清净，那么我们不是常常说自净其意嘛，就是净念本身，没有妄念，一心念佛，就是没有就是其他的念头嘛，除了这个。念，或者是刚才说的，本来心本来清净，本自圆满具足，这种上面呢，就是安住，所以说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的信念，是吧？是念念相续，或者是念念相继的时候是哪一种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会散嘛。一下子按住了，然后之后又散了，但是又再一次按住，然后持续不断的，因为念佛的帮助下，观想的帮助下，按住在某种境界的帮助下，持续不断的，就是，这个是修定的定慧的那种的方式吧。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念不离这个净念，心心相应于佛。心心相印于法身，是吧？心心相印于佛的这个庄严，所以种种的这种方式念佛，以及有相的这些和无相的这种法身的心，心佛一如这样的一种的镇定当中呢，持续不断的修持，这是他是最殊胜的这个对念佛的法门当中，就是他就是对他最受益、最受用的。这个第一最好的法门，法门当中的第一，所以基本上相应的内容呢，这个有点是在强化这个净土当中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修行的，这个一个比较短的，但是比较有力量的一个经典的一这个内容啊，这一部分。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句，这个经里面说的那个内容，说，有人专念，一人专念，一人专妄啊，这个情况可以自己做一下分析。然后二人相异，二人是念深，非常就是彼此难以忘怀，非常深的话，那这样子肯定是就形影不离嘛，不相离别的，有那种的心。这个在我们人世间也有这种就是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可以转化到就是理解佛和众生的关系上面，然后母子这种的关系有时候也就是也跟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母恋什么，如母一子，若子逃逝，一念何为？就是这样子，如来念众生，释放如来，令念众生。如果是这相反的情况，就是说，若子一母，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必定能够见到佛，能够心开得悟啊。所以那他这最后的那个部分呢，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念念清净，就六根这种内摄，或者是说，不外散于六根的对境 这个跟前面的我们所说的，他开始问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说，就是如何应该怎么样去，这意思是说圆通的这个上面呢，修行应该怎么样去安住这样的一个内容有的，所以当然这个是前面的，就是佛问圆通。为地观十方为师，这个在那个里面没有的，因为现在我们读的里面，心识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一他即遍计，得无生人思维定，这个是另外一个内容，这个是上面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这个对佛说，正的圆通之法门，所以圆通的法门的话，就是能够说。实相真如圆满周遍，那这个相应的内容 就是我们应该念这个清净，德三摩地，净念相继嘛，就是说心净念呢，应该是跟三摩地，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前面说的念佛三摩，三昧，念佛三昧有关系。刚才说，最终结尾就是回归到开始的，内容当中。所以，如何得到这个三昧？如何成就的话，那就是念佛三昧而成就的。那念佛三昧里面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始终处在这种观相、观这个实相、观佛的身相，以及念佛、称名念佛，这样以后成就现前这个入三摩地的禅定，从这个得因上面去修，以及成就这个就是三摩地，所以说这个是圆通嘛，就是既有这个修持以及成就，然后既有自利又有利他这样的一个内容，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因为这个在汉地比较流行的，或者是广为宣扬的一种教典嘛，经典的一个内容，所以有很多种的解释的，有很多其他的法师做的解释，大家也许可以多熟悉相应的内容。如果有缘这样子，自己也可以通念一下那个《楞严经》这样子。如果我们有机会以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大家一起念一遍。那我们先到这里，今天四福位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也回向给诸位以及所有心愿的愿成，愿大家就是各自身心安乐，然后诸事呢就是随顺，都指向这个趋近解脱、速证菩提的这个方向。不论暂时看起来是好不好、顺利各种的各样，但是希望那。每一种的遇到的因缘呢，都能够使你更趋近于解脱道，然后也回向给六目有情众众生，早证菩提。当得上这来一个再见面时，我就是生前大家，送给你脱皮就是我，这些的了。然后这个开始是修的时间到了，跟。就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然后就常常想一下这个刚才举的两个例子，然后常常运用一下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方法。